Life、这些孩子们会觉得网络上的那个人会给你认同、称赞、关心和情感上面的共鸣。通常这些孩子在家里是就家长比较疏于关心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理论上你应该要知道你的孩子在网络上使用了什么东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如果以比较后现代的讲法的话，就是性别是可以流动的，所以同样的，你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长相跟穿着的时候，应该也是可以流动的。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审美观，我觉得美就好。但是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如何可以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就是父权社会体系的这一个架构。我讲了这么多，一定会有人觉得你又在讲这个女权我们社会已经很平权了。绝对没有，你光想你妈妈怀胎十月冒着生命危险生了小孩，男生付出什么，然后生完小孩之后女性又去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女生生完小孩之后身材走样了，又要被嫌，甚至还有男生把怀孕跟身材走样当成出轨的理由。这就是我们社会存在的现况吗？
没办法，
对，
哪有没办法？谁跟你没办法？你们这些人，你们是女生哎、欸，我是男生，
不是、我觉得很难跳脱出来、欸，因为你还是会忍不住就這樣子、
所以你要做好你自己啊！你们要开始推动
啊！不可能啊！你去跟我讲哪个女生不减肥的？没有好吗？
我觉得除非你真的完全不接触外界，就你可能平常没有在碰社群媒体，然后你就可能住在一个小乡下，
对，住在
深山、过着自己的生活，这样比较有可能。
对啊，
你看，
对，
你这已经被父权社会洗脑到极限了，好不好？你不能接受，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抵抗。
我怎么反抗啊？
我硕士论文就写抵抗地理学。
你男的，你要怎么反抗？
你们这些人真的很没有抵抗意志哎。
不是，我觉得很难抵抗啊。觉得蛮
就是好像我自己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过得那么不快乐，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
因为你习惯了这个逻辑嘛。
对啊，那就。没什么必要要跳脱啊，因为我也没有过不好啊。
你怎么会过得好？
什么意思？
你的生活被贴满了许许多多的标签哎、欸，你不能吃的胖胖的，
那样也不健康啊。
好了，
对吧？不健康
我。我们把健康这件事情拿掉，那你为什么需要打扮？
不会，我没有打扮啊。
我现在素颜了。
啊，指甲嘞，指甲。
我觉得纯粹是我真的觉得开心。
好吧，那你开心就好了。
对吧，你看男生应该也不很 care 女生到底有没有做指甲吧。
对啊，我也觉得我觉得男生比较 care 女生的身材吧，还有脸蛋，
所以才会分享那些影片嘛。其实在学校里面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学生去拍自己女朋友的照片之后来跟他的兄弟们分享
炫耀，
这种是国中现场非常常见，但是其实有一些比较过分的、像我在竹北嘛，有时候我就会跟我女儿去练跑酷。
跑酷？真的假的？
对
啊，跑酷课、
太酷了吧。就这样跑来跑去然后一直跳吗？
对对 对
可是他们大部分是在课堂上，老师是会用软垫啊，就是你要跳那个垫子跳过去、然后可能还要拉单杠荡过去之类的，然后荡过去之后要翻滚，或者是到哪个地方要有个翻滚的动作，这样子
好厉害。
然后在等我女儿下课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跟 Anna 到附近的星巴克去喝咖啡嘛。然后我就会看到隔壁邻近的国中女生哦、在跟高中生约会，那个手就有点喷来喷去的这样子啊，
喷来喷去，
就是男生在女生身上这样游移这样子。嘿 然后我就在想说，因为那个是完全公共场合，走过去的人也可以从玻璃看进来、然后我就在想说，哇，你都不，
他可能觉得外套遮住了你看不到。
他没有外套遮住啊、
是的，我就没在看他，你干嘛看他？
因为我是正对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哇，你爸如果从外面走过去的话应该会很精彩啊，因为在那边一定是那个学区的学生。 后来呢，我有一次就到班上去聊这个事情，我就说你们谈恋爱可以，但是不要动作做过头这样子，尤其是公开场合。然后我们班就在问说，哎，你说的就是那一间星巴克是吗？我就说对对对。然后他就说，老师你知道他们在厕所里面？
哈啊，真的哦？
他们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们班那个同学是在竹北补习耶。哦，然后他们就会聊，
就也知道。
所以其实学生
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对，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各位家长，贵子弟在外面所做的事情往往是超越你想象的那种夸张程度。
所以我还是奉劝各位家长，不要任意给你的孩子手机，然后你要掌握他到底跟，对，掌握他到底跟谁去了哪里。嗯，不要太相信他们。好难过。
像我们之前就有小朋友拍自己的一些性感照片，嗯，啊，被我们查到，那这时候我们该不该通知家长？
一定要通知的啊。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必须得叫家长来面对这样的状况嘛。家长看到照片，当然
哑口无言，
对，非常傻眼。可是我们还是宁愿在孩子不要遭遇到事情的时候先让家长知道，不然等到遭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后悔莫及了。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谁让青春没有明天》这本书，不过我们之前讲的时候是在讲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像当车手啊，或者主要是讲少年车手的部分。其实这本书前面讲了非常多网络性剥削的部分，我当时看的真是胆战心惊，我就想说哇，这么多方式可以让这些少女上当，当然也有少男啊，但是少女的案例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来让家长们还有让听的孩子们知道一下有哪些网络性剥削可能的做法。这些都是真实案例，台湾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真的蛮恐怖的。
好，
像这次黄子佼的就叫做创意
私房。
对，创意私房。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私密照或者是私密影片是会透过怎样的方式拍摄，孩子如何被欺骗，然后如何流传出去的呢？那第一个案件呢，是这个小朋友，这个少女国中会考的时候大概是14、15岁，然后因为这个作者他是记者嘛，所以记者他走到警察局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个国中少女跟妈妈在警局内，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少女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梦幻男友，她有一天她的 IG 账号收到一个男生传讯息给她，这个男生的照片是一个很像韩星，就很帅的就对了，嗯，就跟她说安安，我只是关心一下，你要早点睡哦，加油。然后每天都会问她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别忘了还有人在远处守护着你哦，就这样子长长的问候，然后他就跟这个男生交往了。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男生，就只是网络上的男朋友。嗯，就是这个来自未知世界目的不明的暖心讯息持续了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小女生就开始觉得哎，即便我不认识他，我还是要礼貌的传讯息给他嘛。有了第一次的交谈之后呢，他就想象这个男生会对他多好多好，反正他们就很愉快的聊天啊，嗯，后来就约好了说考完试之后要见面，要正式交往。然后距离会考时间越来越近了，他就开始跟对方讲说要考试了，我有点紧张，我们考完再聊，我出教室之后就会传讯息给你。就没想到他考完试之后，对方就传了很激烈的讯息给他说，你想要分手了吗？你是不是要玩弄我的感情？他就想说我只是要考试啊，你不爱我吗？你爱我的话现在就给我你的裸照，你现在给我就不会生气哦，
直接这样勒索。
对，然后这些讯息就一直传给这个国中女生，国中3年级的少女，嗯，然后这女生脑中一片空白，她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做什么事情她这么生气，我好像得罪她了，她会不会以后就不理我了？如果我没有传照片给她，她是不是就要封锁我就不理我了呢？然后对方就开始疯狂的情绪勒索，你跟我已经是男女朋友啦，你就传照片给我吧， 我爱你啊，我会永远爱你，我会跟你结婚的，你不可以就这样离开我。这个国中女生就开始觉得六神无主了嘛，那怎么办呢？然后对方就开始要求说，我希望在想你的时候可以看到你全身的照片，看着照片我就可以想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拜托你，你拍一张就好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会当着你的面删掉这个照片。所以在这个男友不断的要求恐吓要断绝关系之下，这个少女就说服自己，反正考完试之后他就会删掉照片，就不会害我了，所以他就拍了他的私密照。后来呢，他传了之后，对方就开始永无止境的其他要求，一直要求他再传其他张或者摆其他的姿势、然后他后面不想传了嘛，那个男朋友就说，你如果今天不传裸照给我的话，明天你就会变成学校的风云人物
啊！他散播出去，拿这个威胁他。
对，如果是你会传吗？
可能先报警吧。
你的方法很正确。
嗯，因为他很担心，他非常害怕同学们会笑他，会轻视他，然后妈妈也发现他女儿为什么突然失魂落魄的样子，
怪怪，
然后就一直问他，就知道了这个结果，最后只好带着孩子去报警。所以你看、很可怕。
我觉得小朋友通常面对这种事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跟大人讲，他想要私下把火灭掉，但是通常最终的结果就是越烧越大。我觉得我们班的孩子也都是同样的心态，他们就是尽可能先不要跟我讲、然后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处理不来，然后他就会讲说，反正跟老师讲你也处理不来啊，问题是你们跟我讲的时候就已经是处理不来的时候，我当然处理不来啊，我只能这样跟他讲啊。
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要
能处理的时候他们不会跟我讲的，到不能处理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讲、然后再跟我讲说你没办法处理什么、我觉得这逻辑真的很棒，非常通顺，我是不知道要讲什么。
那其实这种情况不止女生会受害，也是有男生受害的。根据卫福部保护服务司的分类，那这些网络加害者呢，他们会利用哪些方式？第一个就是用花言巧语哄骗，第二个会用游戏点数诱骗，第三个会寄送交友讯息，第四个会用钓鱼广告，这四大类为大宗。因为对方他其实都是用假身份跟账号之下被要求传送自己的私密照，然后遍布各个年龄层哦。除了女性之外，15岁以下的少年跟男童也占了1/4，25%左右。所以男生也是会受到网络性剥削的。那尤其是有些小男生会着迷一些网络游戏，里面会有一些宝物嘛，就会变成那些工具。还记得杰哥不要吗？
记得。
对，他不就是在网咖，那时候还有网咖，现在网咖可能都倒掉了，那时候不就在网咖打电动、然后他不想回家，就被杰哥利用说，哎、我可以收留你们啊，然后你可以来我家玩别的游戏啊，然后可以买食物给你。后来杰哥就买了酒，我就带那些男生回去，借故说要给他看一些影片，然后就趁机性侵了那个男生。那之前也有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职业军人，他会专门在脸书上面针对疑似少年的对象，他就随机加入好友，接着会透过聊天的方式选出有那些玩网络游戏的少年跟男童，然后就用可以用裸照交换游戏币的方式要求这些男童自拍视讯裸露私密处给他观赏，就有20几个国小男童为了赚取游戏里面的货币拍摄他们的私密照传给这个职业军人，甚至跟这个职业军人视讯裸聊。然后视讯裸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只是跟你裸聊，他还会直接截取画面，或者是直接
录起来，
直接录起来，然后用来威胁这些男童说，你们的这些影片已经被我录下来了，你要出来跟我见面，不然我就把影片散播到你学校或者是告诉谁。后来这些男童就没办法嘛，真的出去、有4个男童惨遭这个职业军人性侵害。
天哪、
那其他没有被性侵的就是 可能被威胁之下也拍了更多的私密照，所以也是有男性会受骗上当。
但是大体上大多数还是以女生为主啊，这也是事实。
对，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在2020年的时候，儿少性剥削的被害通报就有1696件，里面总共有1691人，其实比2017年增加了30%。其中呢，拍摄制造儿童或少年为性交或猥亵行为的物品有1333件，然后散布私密影像供人观赏的有44件，就是里面的比例相当的高。性侵的可能没那么多，但是拍摄影片或者是散布影片的比例占了80%就对了。
那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上升到2271，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大多数是以女性受害人为主。像我之前有问过类似案例的这个女生，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把照片传出去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只跟你认识3天一个礼拜，假设我们是当面认识的人，他跟你要这个照片，你会给他吗？
当面吗？
对啊，
当面不会吧。
对啊，那为什么网络就可以？
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就会觉得网络那一边是好人啊，他会用言语安慰你，
所以
照顾你啊，
是吗？
当面的时候你不会，可是在网络你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好像有一个滤镜在那边，把对面的那个人当成是好人，你就会相信那个人营造出来的身份。
真的吗？可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因为那个人跟我的交友圈完全没有重叠，所以他可能也不会渗入。
可是小朋友会这样觉得啊。哦，他会完全信赖陌生的那一段。
我觉得不会渗入交友圈也是一个重点，就是他跟你的生活圈无关，所以你认为丢东西给他
也不会怎么样的感觉。
而且主要是这些孩子们会觉得网络上的那个人会给你认同、称赞、关心和情感上面的共鸣。通常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在家里是就家长比较疏于关心吗？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理论上你应该要知道你的孩子在网络上使用了什么东西，他到底都在跟谁聊天，他到底在玩什么网络游戏，那他玩网络游戏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不然你的孩子跟别人视讯裸聊。
所以我一再强调，我就觉得
不要给他手机。
对，你就一开始就不要给他手机，什么事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
就小朋友会一直烦家长啊，同学都有，为什么不能有？
因为同学会去视讯裸聊。
你会直接这样跟你女儿说吗？
会。
里面还有一个小四的女童的案例，这个小四女童妈妈从小就是为了掌握她的人身安全，保持她的联系畅通，就帮她办了手机。家长是有管制上网时间，可是这小朋友就对交友软体产生好奇。有一天她就加入了一个交友社群，里面有一个自称是国中女生的姐姐跟她搭讪，然后那个姐姐的照片看起来就是个清纯国中生，他们每天就会聊天，她觉得她跟那个姐姐已经变成闺蜜了。然后那个姐姐就跟她说，你跟我是好闺蜜，当然要跟我彼此毫无保留啊。某一天呢，姐姐突然传了几张女性私密处的特写和裸照，就对这个小四的妹妹说，这是姐姐国中以后的身体，姐姐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身体跟我以前小时候是不是一样？哇！然后她就说，姐姐都没有在害羞了，你如果是好妹妹，你就要交换拍给我看呢。小四，
这很容易上当吧？对于小四的女生，
对啊，她就觉得姐姐都已经把她的照片拍给我看了，
对啊，所以你给她手机干嘛？你不是在自找麻烦吗？除非她今天滑手机，你都能盯着她在滑。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在做什么？
你看，所以后来这个妹妹，小四的妹妹，她就觉得她有义气，而且这是她的好闺蜜，所以她就也在家拍下她自己的裸照跟一些私密处的影片，然后就跟姐姐互相交换欣赏。后来是怎么被发现的？某一天妈妈发现那个妹妹去洗澡的时候干嘛拿着手机进去，好奇的询问，然后发现事有蹊跷，因为那个妹妹表情很奇怪嘛，抢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她竟然自拍了很多自己的裸照跟私密照片。后来妈妈去报警，你知道那个姐姐是什么身份吗？
谁？
根本就是一个中年大叔。
天哪，好可怕哦。
对啊，你看，听了这些案例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小朋友就是会在网络上受骗上当，然后
你不要说小朋友好不好，我觉得这种圈套成人都会中啊。
对，不见得是儿童少女，其实真的很容易上当。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